在大会这里头有两件事情不满意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吧？两件事情不满意的，头一件的事情不满意的，就是时间太短。第二事情不满意的，晚上睡觉的时间不够长。那个感谢赞美主，就是睡得不够长，今天回去之后好好再睡了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是已经有个恶名，恶名四扬，常常拖时间。我今天我盼望说要拖是一定要拖，把它顶多拖到12:15啊。但是我们还有好一些关于那个复活的大能这一方面的，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们提起提名了。我想我们不没有办法太详细的来讲解这一方面的事。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寻求，继续的仰望，但愿圣灵就能够给弟兄姊妹里头做更多的教导的那个的工作。好不好？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正看见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我们多敬拜你。我们正也看见你自己那一个的伟大的爱和升上高天所有的荣耀，所以你吸引我们，正是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中，所以你实在掌握着我们。当你这样接纳我们的奉献，你在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一个顺灵的路上和顺灵的征战上受到你的装备，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叫我们侍奉的一点的心愿叫做成功。就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求你再对我们说你还没有说的话语，用短的时间将你自己心中那个丰富的意义，就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OK， 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来看到那个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了。我们会看见特别在约书亚的身上和在以利沙的身上有许多的点都是相仿的。不光是相仿的，我们也会发现一件的事，它记载的次序大体是相同的，大体是相同的。这个的次序不光是讲到他们事先以约书亚跟着摩西，以利沙跟着以利亚所有的一段准备的时期，我们也看见摩西和约书亚、以利沙和以利亚交接的地方都是在约旦河。当他们这样从经过了约旦河开始了之后了，他们所显出来的那一种的复活的大能，我们也会看见在这个的大能的里面的头一件的事，无论是以约书亚也好，无论是以利沙也好，头一个所显明出来的是显出一种属天的那个的权柄。第二件事情所显出来的，用着那一个的属天的权柄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在这一个魔鬼的作为中，头一个魔鬼在人内在的里面的叫生命受到了摧残。第二个有那个黑暗的权势已经统治了当初的地面，神是借着约书亚征战来夺取这一个的地面，神是借着以利沙的也能够胜过了那些的仇敌啊。弟兄姊妹，这些讲义不是太介于操啊，我们答应会后了之后我们会发给再寄给大家的。不过如果有人昨天名字还没有记上的啊，名字地址没有记上，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人昨天名字地址没有记上的。 OK， 好，请你们完了之后，好吧，啊，好的，这完了之后好了，好吧，到那位李姊妹那里去登记一下，所以我们会这个一两个礼拜的里面我们就会寄给你们的。这个是为了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大家能够注意一点。好，这第二件的事情乃是神把这一种复活的大能写明出来了，这除灭了魔鬼的作为。第三件的事情我们也会看见了，就有丰盛生命的那个供应，或者生命丰盛的供应。在这个生命丰盛的供应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他们是消除掉贫穷，然后在神面前能够欢乐。我也要求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追求的话的，我们这一些的讲义，特别是下面的圣经章节，你回去再好好的读。我相信你读了之后寻求主，主会指示你的，比我们在这里讲的还要再多。在这个在约书亚记的里面的， 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了之后，到那个的时候，神就做一件事，玛拿停止了。那么玛拿停止了，它并不是一件的坏事。玛拿停止了，乃是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这个当地的土产，甚至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在约书亚的身上，或者摩西和约书亚的身上，有一件的事，我们没有时间好好来提了，就到底迦南地指的什么来说的。从前在100年左右前的时候，一般的基督教里头都认为迦南地指的天堂所的，这是错误的。迦南地是指到我们死了之后与主同在所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死了之后与主同在还要再征战，那是太苦了啊。所以迦南地是什么呢？迦南地乃是作为的耶稣他自己经过死而复活，然后到神荣耀的地步，把他内在的丰富完全的彰显出来。迦南地用哥罗西书的话来看的话，第二章在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直到什么时候来说？33年半的功夫，在33年半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就具具体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下面一句话，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什么时候？他复活之后，是吧？所以先是在33年半的时间的里面显明出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的里面。当他到复活了之后了，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了。就我们像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就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主一拯救我们了之后了，不光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更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复活的地位，升上高天的地位，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当我们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到他丰满的那个的境界。这一个就迦南地所代表的，说迦南地代表那流奶与蜜美好宽广之地，是知道基督自己一复活升天了之后，把他内在所有本性一切的丰盛全部的彰显出来了，扩大出来了。我们蒙恩了之后了，我们就进到基督这一个丰盛的那个的境界。用以弗所第一章最后一节的话，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中文翻译是充满的，在原文的里头乃是说到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充满万有者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有一个丰满，这个的丰满就神本性一直丰盛在他里面的，而这一个里面的东西都满出来了，而并不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只是在哪时候耶稣这一个肉身里，当他一复活的时候，他就完全超过了时间和空间的那一个的范围了，把他里面所有的完全扩大而彰显出来了。这个满出来的就是他的丰满，而教会就是他这一个的丰满。我们就进到这一个，就是迦南的美丽，就是只有等到我们的心的方面的逐步逐步的能够更深学了约旦河所代表的死的那个的工作，我们的经历中间的就更深更多的体会享受得到了，享用得到了他的迦南美地所代表的基督那一个的丰满。这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所以等到以色列百姓经过了40年的旷野，靠着神每天玛纳的供给，等到过了一段河了，进到迦南美地了，玛纳就停止了。玛纳是新鲜，玛纳是很活泼，但是玛纳究竟是每一天早晨再降下来的。等到来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遍地都是流奶与蜜，那是来到更丰盛的那个的境界。 那这是一个人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所给我们享受的。在六旺记的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圣经里头所记载的有两件的事情。头一件的事情在六旺记下第四章，他说门徒的一个的有一个门先知的门徒死了，他的太太门徒的妻子来找到约里丽莎，说到他欠了人的债，欠人的债没有办法能够还，所以先知就跟他怎么讲呢？他问他家中有什么，家中只有一点瓶里头一点点的油。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你去预备瓶子，预备了瓶子，叫他在房间的里面把只有这么一瓶的油倒出来，结果把所有瓶借来的瓶子都倒满了，他就把那一个的油卖掉一部分了来还那个的债，而自己以后都靠着那一个的油而在过了一个丰盛喜乐的一种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样的光景能够显明出来我们实实在在体化的经历的一点十字架式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特别要提出来的，我也不怕弟兄姊妹里头好像觉得为难。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以为经历十字架这是他想象的，他以为说有很多十字架的，完全他的想象的里面的，不是圣灵所做实际灵里头的那些经历。如果我们是圣灵所做灵里头的经历的话，我们会看见当我们所求的所注重的是越过越深十字架的死，把我们摆在死地的否认我们自己的。大家你身上一定会发现一件的事，别人从你身上得到了供应，别人因着你而刚强，别人因着你而复兴，别人因着你而丰盛起来了，你自己不一定感觉，你自己所感觉的不一定是对，你也不一定是靠着你一些的方法和口才得到人的那样的称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时候在我们感觉中间我们实实在在没有做什么，但在别人的身上因着我们而得做了真正的供应了。一个人如果在世界的经历这里面，你以为你自己实在有这样的经历了，你要从来慢慢来从别的从反另一个观点来衡量你到底十字架的经历是出于圣灵的好不是。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十字架的经历了，一定会带进复活的大能，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了总有丰盛生命的供应。所以在约书六王记下的里面的第二节的事情，在那里所记载的四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在那里他就拿着了二十个饼分给了一百个人来吃啊。所以这一个主耶稣在地上两次拿着饼分给人的这一个的光景，你会看见的小影啊，不像主耶稣那么明显，这小的影子的里面的在以利沙的身上也显明出来了。那这是什么？丰盛的生命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会发现基督的为什么软弱，今天你会发现查经背后教会为什么是软弱，软弱最大一个原因贫穷，贫穷一贫穷了你会看见他就软弱了。神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一个的生命的供应把贫穷消除掉了，然后他就会到了丰盛到了喜乐的境界。有了这一个生命丰盛的供应了，不光能够消除了贫穷，这个生命的供应了会到一个的地步，那个吞灭死亡，死亡会把它除掉的。在这个死亡所除掉的事情中，我们看一下，或者有一些圣经我想必须看一下啊，或者你们回去看也好，好吧。约书亚记第八章的里面啊，我把括弧挂一下，生命记十一章，这生命记十一章，摩西还没有过约旦河，还在旷野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要在两个山上对相对的讲话，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是伊巴路山。 在激励心上讲祝福的话，一八路上讲什么？讲咒诅的话，是吧？你们在一激励心上讲到那个顺服耶和华，尊重他的律法，蒙到什么什么的祝福。一八路三的时候就告诉了，如果违背神，不遵守神的命令，受到什么什么的咒诅，两方面的对讲啊。哎呀，我如果有时间，好的多跟你们讲说，哎呀，摩西花样真多啊，带领以色列百姓花样真多。这个花样是我们开玩笑的话，你会看见真是像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神在古世就是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对着他的百姓讲话，所以这是一种方法。过了一旦河了，在两个的山上，一个手说祝福，一个手咒诅。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看，到了约书亚记第八章，他们过了一旦河了，他们讲什么？乃是讲到基利心山的祝福，没有提到伊巴路山的那个的咒诅。你明白吗？这是给我们看的，事实上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要受到咒诅的。但是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来到那里，乃是提到神的祝福降临下来，因着那一个的祝福的缘故，生命供应的缘故，把他们所可能软弱以及遭受到咒诅的事都把它吞灭掉了。那是吞灭了死亡，而叫他们结出一些果子来。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在以利沙身上所记载的是什么呢？他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叫苏念，在苏念城里头住在一个人的家的里面，那个人接待他，然后但是接待他，他也有神的引导，所以就住受被人所接待。但是这一个家庭却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所以因着没有孩子的缘故，到他们都已经是失望，失望到一个地步都已经灰心了。在这个灰心的光景中间呢，以利沙来对他讲了，他预言说他的妻子会生一个的孩子。所以这个的主人的妇人就说了，大哥你给我开玩笑，我怎么会生呢？结果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的里面的以色列百姓当中，哪一个人结婚了之后没有孩子的？这是他们的羞耻，这是他们的羞耻啊！我想现在年轻人在北美的光景也有一点的改变啊。十年前的时候，好多都不太愿意有孩子啊，就在台湾以前也是这样的，如果怀了孕了，穿了衣服啊，躲躲藏藏的，不给人看见的。哎呀，这几年了，越过越明显了。刚刚怀孕一个礼拜，哇哇哇就叫了，哎呦，怀孕了，怀孕了，高兴得不得了，哦，大家都恭喜的啊。对，这个叫做犹太人中间，如果一个人结婚之后没有孩子，是他们最大的羞耻。你记得《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吗？他的母亲哈拿因为没有怀孕，那是受到羞耻的，所以到圣殿里面来，神面前来祷告的。为什么没有孩子？在没有孩子，在圣经的话语的意思的里面，乃是死亡的一种现象，死亡的一种的现象。所以这一种的现象呢，叫人没有一个果字结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主耶稣到地上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一个比喻，说一棵的树上没有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要把它砍掉了。结果有仆人来求说，先给他挖下土，挖开土，加上肥，看他再结不结。如果不结的话，就要把它砍掉的。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生命的光景正常，一定结果子的，一定有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蒙恩得救的，一定有人因着我们的缘故爱主的，一定有人因着我们的缘故就和查经班中间得到了供应的。我们所谓叫人得到帮助的，不一定像神保罗用那么大，那总要有啊，那么多的和那么强的，那是神在他身上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恩赐，也是他多这么久在神面前累积下来的，才有这么丰富的供应的。那我们没有这么久，我们也没有进得这么深，我们是不会有那么丰盛的那个感动的能量，但是我们总该有。如果在我们身上不结果子的， 重是死亡在我们上所显明的，而复活的大能乃是吞灭了那个的死亡而结出果子来的。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同一章的下面一段，这个的孩子，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大概是他头疼死掉了。那死掉了之后了，这个的母亲就把孩子的尸首放着到加密山去找以利沙。以利沙本来打发仆人跟他一同去，拿着他手上的杖，那个的母亲不肯，再三的要求，后来以利沙就跟他一同到了苏念他那个家中，然后扶在那个孩子的身上了，孩子又活过来了。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同样的，乃是一种生命吞灭一种的死亡。头一个是没有怀孕的生出一个孩子来，第二个已经生了，受到一些死亡的因素以至于他又死掉了，再叫他复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我们所遇见的人中中有两类的，有一类他根本还没有信主，他的完全是这个人是没有的，我们需要传福音给他，叫他能够蒙恩得救了。但你也会看见有一些是已经得救的人，看到外头的表现正像死了一样的，需要有复活的大能叫他重新的活了过来的。那这一些是只知道生命丰盛的那个的供应。那这个丰盛的供应记载描写过了之后了，我们会看见圣经来记载到约书亚也好，圣经来记载到以利沙也好，在下面有几件的事。下面那几件的事从以利沙身上比较更加简单说清楚一点， OK， 清楚一点的那个的清楚一点，我们会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在那里也是乃曼的故事。亚莱王的一个元帅乃曼长了那个大麻风，是吧？这个大麻风的病在那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医治的，所以说虽然他是他国家里的一个最大的元帅，也是受到王最喜欢的，为了国家成就了好多的事，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家世界上这样了啊，你会看见世界上人的话能够成就大事的自己却死亡的。而为什么死亡呢？因为大麻风，大麻风大多是代表罪恶，是罪恶败坏在人的身上，叫人毫无办法的。那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地上的地位、地上的事业不能成为他的喜乐，只有成为他的忧愁的。在这个时候，乃是一个小的女孩，乃是他们去打仗中以色列百姓的掳来的一个小女孩，做他的婢女的，做他的奴仆的。那个小女孩说，对他对他主人的太太说，但愿我的主人乃曼能够到以色列去找到以色列那里神所有的先知。所以乃曼听见了，告诉王，亚兰王那个时候很强，那一个时候以色列国是很弱，所以这个亚兰王写了个信叫乃曼带去找以色列王，告诉以色列王说，你要打发人把我这个将军的病治好。以色列王收到这封信了，哎呀，吓得了不得了，只好撕裂了衣服了，简直是没有办法了。他以为是亚兰王故意给他找一个麻烦。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听见了，告诉说打发到他那里，所以乃曼就到以利沙那里了。我想我没有详细去讲了啊，乃曼有他自己的盼望，有他自己的要求，是吧？自己的要求。但是很稀奇的，以利沙实在是个神的仆人，到乃曼来去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这样不见，但不是不见，告诉以利沙，告诉个仆人，对以利沙说，对乃曼说，你到那个河的那里了去洗澡七次。乃曼就生气了，我大马士的河比你们这里的河还要好了多了啊，我为什么不在大马士河里头洗澡，还要到你们这里洗澡呢？他头一个为什么生气？你这个的先知看见我这个大元帅来了，最少要到大门口来迎接我的。第二个，最少照他所想象，你的手按在我头上也好，你真的不敢按的话，你最少的头上还装装样子的，一点都没这个样子的，叫我去洗澡，说他不愿意。结果他旁边的人跟他讲了，如果先知叫你吩咐大的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这样呢？他肯谦卑下来的。你要知道啊， 神的工作当人不肯谦卑的时候，神的恩典都不给了，是吧？当你一个人服在神的权下了，能够符合神的原则了，神的祝福自然临到他的身上。然后乃曼去洗澡了之后，洗次了之后，身上的那个大麻风完全的洁净了，不光是洁净了，恢复像小孩子的光洁一样。给我们看见什么？一个人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正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那个样式。那么这一件是什么呢？这一个不过圣经里头把以利沙许多事情中提出一件事情来，而说提出一件事情来的，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复活的大能所产生的功效临到了万邦。他不给的。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些希利尼人来找主耶稣，他们也听说主耶稣对外邦人不来赐恩的，所以他们要想找又不敢找，所以他们去找到一个腓力。圣经怎么记得？腓力是伯赛大人。你如果去看地理就知道了，伯赛大是整个迦南地最最西东北角上的那个伯赛大人，是那一个地方的犹太人比较跟外邦来往多一点，所以他们就找到一个伯赛大人的腓力。腓力虽然跟外邦的来往多一点，也知道怕主耶稣不肯的，他去再去找个安德烈，才敢跟主耶稣讲话，否则也不知道不敢讲的。讲过主耶稣见不见？主耶稣不见。主耶稣只说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见不见？他不见。那你真的不见吗？那是等到那一粒子粒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的时候，那个时候主怎么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他的见证。你们要传往普天下去，就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们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改变在哪里？到在一复活的境界的里面了。那个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了，叫主的那一个的恩典和祝福就超越过那一个民族的限制，超越过地理的范围，叫这个恩典临到了万民的身上。所以这一个临到的万民，我写的永不止息的功效，头一个永不止息的功效在地理的那个范围中扩大出去了。不过他以乃曼但是做一个例子就是了。接着的时候，圣经给我们记载得到，在以利沙的身上的乃是个发现说，他们门徒们觉得住的地方太小，所以他们要盖一个房子能够大一点，能够一同的居住的。所以他们要这样盖房子的时候，这一帮的门徒一同到外面去砍木头，砍砍砍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斧头上头那个斧头啊，那个金属的头啊掉下去了，啊，所以他自首了一个病了，而这个斧头还是借来的，所以他就觉得糟糕了，那我根本不能够来做那样的事了，并且这个斧头还是借来的了，我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九，我想大概是53左右年代，我不能太确定了。Billy Graham，我想是头一次到了台湾。就头一次到台湾，晚上有布道会之前，白天的时间，在一女中的大礼堂有一个对有心侍奉和传道人一次的讲道，在那一次讲道的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故事。他说好多人去传福音，像这一个的门徒，斧头上头的贴的东西掉了，用病来砍木头的，砍来砍去砍不了的。那他在那一次提到了，那一个是代表圣灵的能力。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你只是拿着病来砍木头，看得累得了不得了，毫无一个果效的啊！那一次给我的印象很深，圣经就记载了这一个的故事。但我自己去领受的时候，我是领受得到的，就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话来成全圣徒。乃是别的人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他有所缺乏， 你所缺乏的生命能力也好，或者缺乏的别的也好，叫以利沙在那一次的时候就问他们那一个就掉到哪里了，掉到一个水里面，然后以利沙丢下一块木头去，那个斧头就浮上来了，交给那一个人，那个人那个积蓄砍木头可以来建造那一个的房屋。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能够在这些地方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里会看见我头一次已经跟大家提了，以利沙一提到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了，总是团体性的，用我们今天简单的话是教会性的，而不是单单是个人的。在那一次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己在神面前能够重新得着了圣灵的能力啊。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上次提的时候简略的提了，以利亚的身上曾经失去了圣灵的能力，重新再得着的是什么地方？罗通书底下是吧，在加冕上已经把450个先知都已经杀了，耶西别通知他的威吓他了，他就逃了，逃到罗通书底下累了，我看他已经在神面前求死了。到那一个的时候，神一面给他预备了饼和预备了水，一面借着天使来祝福他的，他重新得着能力来的，神再来使用他的。那七个地方这是什么？在以利沙个人身上的，以利亚个人身上的。到以利沙的时候了，你我看见不是，在以利沙的时候是叫别人重新得着圣灵的能力，是叫别人在侍奉的中间呢再发生功效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能够经历到一点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我们会领受到神，承受到神的托付，领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然后在树林上胜过了魔鬼的作为，然后用生命有个丰盛的供应。如果这个了之后了，一定有一个继续会领上来的，乃是不光自己爱主，是叫别人也爱主，叫自己侍奉，也叫别人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仅仅我们自己来服侍主，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也可以在被主所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叫别人爱主和侍奉主的话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功用还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你原谅我，我在提的圣保罗弟兄，我在旁边昨天听见一句话啊，昨天上了会了之后了，好多人找他谈话，那我真是很体会到他实在是太累了，有人还问他个人的问题，所以在 New Brunswick 给两位弟兄的保家把他保出去了，免得人再找他。这个两位弟兄也是正是太厉害了，太坏了，保出去了，门口跟他谈话，原来是他们跟他谈话。所以我说你们看，你们跟沈弟兄保出去了，门口放着不肯放的，还在跟他谈的。那我在旁边，我说我来保家了，不让你们谈了，送他上车子，跟他宿舍去休息了。哎，什么事很好，跟他谈一点。他说要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以后到底侍奉的地方和工作是什么？那我不是太详细知道，因为他们跟他们可能说一点，他里头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不知道是不是要做的。就是有许多的功德放下来了，好好写书，那这是一件事了。他有一个负担，要在北美去帮助已经传道的那一些人，那是非常好的事。所以我还没跟他讲这句话啊。他自己侍奉主，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来听了，哎呀，实实在在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很多的供应。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他年龄当然还不算太大。65岁还不到，我以为早就超过了，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如果他忠心的侍奉，非常公义的侍奉，还有几年，年的也不多了，主如果来迟的话，还总得有一帮你年轻的人要起来服侍主的。我自己也甚至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诸葛亮有一句话是最不好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而后已，你国家也亡掉了，你自己受人的尊敬。这个诸葛亮的庙哦，到现在啊，你到成都去的话，诸葛亮的庙还是恢复过来蛮大的。好是好的，国家怎么？国家亡掉了。 你受人的尊敬，人家都造个庙这么多年都尊敬你的，国家怎么样亡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人来服侍主，一个需要自己忠心的侍奉主，但是更加需要的来成全别人，叫别人来服侍主的。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实实在在还在初期，跟的神的带领的路不够快啊！你会发现的，到现在这中国传道人的，如果他的教会中牧会还有一些的功效发生，如果在神学教书的功效就很少发生了。我用句没有信心的话来讲，一个传道人的教会牧会还最少还有稀饭好吃，去做神学教书的连稀饭都没有吃了。我告诉你了，中国的教会对着那一些在神学教书的栽培人的一些教会更不管。现在呢，叫沈弟兄来的讲到说，从前教中国教会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顾到他们的传道人啊，现在还有好多的教会不顾到传道人生活的，这是感谢赞美主，你一凭信心的主照顾你。但是一般的说已经好了多了，但是有一般的人蒙到呼召，不是来牧会的，不是做培灵的，乃是愿意来扎扎实实安安静静的暗中来栽培别人的。中国教会对这方面根本没有感动，根本也没有想到，那这实实在在是不应该的。教会如果要往前去的话，总得有一帮的人做那时候第二线的工作，不是头一线在外头打仗的来做栽培的工作了。那我这个不附带的，我在这里稍微提起一下就是了。在约书亚的身上，在以利沙的身上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个的事实，他的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了，乃是来成全圣徒的。在约书亚的身上，你就看到了约书亚记的十五章，你会看见虽然整个的约书亚是以约书亚为中心的来记载一切的事的，但在十五章里头也会发现加勒来栽培或者来成全他一个的女婿，当初还不是他的女婿，俄多叶啊，他就讲到来攻打一个的城，谁能够把这一个城攻打好了，然后他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俄多叶就是当到以后约书亚离开世界了之后了，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士师的啊，继承下来的。在这时虽然摩西这么的栽培约书亚，约书亚还没有那样厉害的栽培，不过到底他们还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那我真是不敢批评圣经的里面像这么神所大用的约书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还是躲在我感觉中间，可能我不应该的，我最少用一个好我比较好谨慎的词句，觉得很可惜。可惜在什么地方？约书亚在栽培接棒人啊，是今天的话啊，在这一件事情上远不如摩西所做的事。摩西是好好栽培了约书亚，我昨天提过了，栽培他多久？四十年。四十年过了，与摩西到主那里去了，约书亚就承担起来了。你要知道的，照我领会，可能这个领会不准确，四世纪从约书亚记下来，从树林光景中间那样强盛一直落下来的，里头有几个原因，当中里头有一个原因没有明显的领袖，而所以没有明显的领袖，原因是约书亚没有好好的栽培啊。见了主的面，看见约书亚对他不起，批评他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他还是做了一些的，不过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总得要成全圣徒的。那么最后一个，永无止境。还有几件的事，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时间记了。在这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记载的约书亚、以利沙，最后一个故事是什么？ 你们这两天也忙了，我想大概你们没有看啊。那是以色列王约阿斯，因着以利沙病了，快要死了，来找以利沙，看见以利沙这么的病重了之后了，哎呀，伏在以利沙的身上来哭，我的父啊，以色列战车战马啊，你会看见以色列战车战马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以利亚被接上去的时候，以利沙在那喊着的，看见以利亚走了，哎呀，我以色列战车战马你一跑掉了，我们战车战马都没有了啊！到以利沙老年了，病重了，他要离开世界了，以色列王约亚斯来伏在以利沙的面身上来喊着说，我的父，以色列战车战马。你如果仔细看会发现的，也不要仔细，普通看你会发现的，以色列王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是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他们不光没有离开耶罗波安的罪，那个的罪了，我说在那个撒玛利亚和但有一个金牛犊把他代替耶和华的，没有，比这个还要差。那到哪一天他到了以利沙病重的时候，他还是发现他们的以色列战车战马要离开他们了。他虽然在外表上是拜偶像的，心里头还能够知道这个以利沙是神把能力领到我们的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的，所有那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不听福音不肯接受的人，他心里面是矛盾的，他就是不肯接受，他心中还是盼望有一位我们所信的神能够保护他。许多的被在北美一些人不肯接受福音，因为他觉得一接受福音了，好像把我读科学的人的身份都降低了，他要维持他是读科学有学问的人，而不肯降低他的身份的。其实他心里头也照样是害怕的，比一般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那一次呢，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病重快要死了，但你会发现以利沙知道做什么事呢？告诉约阿斯王说，你拿个箭来，你向朝着东边的窗口来那个射那个的箭，射箭的时候了，以利沙的手安在约西亚的身上，他来射那个的箭了，把射箭过了之后了，来告诉他说，神的箭你射出去了，也靠着神的能力胜过了亚兰族。亚兰族的胜过是靠着从约阿斯王的射箭来表明的，而约阿斯王的射箭能够胜过亚兰族的，是靠着以利沙安守在他身上的。那你要看见到了真正的胜过亚兰王的时候，以利沙在哪里？已经死掉了。你看见一个光景没有？永无止境，永不止息。他的身体可以死了，他的能力仍然会借着约阿斯来胜过那个的仇敌啊！再有一个，这个做过了之后呢，然后以利沙王叫约阿斯，以利沙先知叫约阿斯王用箭来打地，一打一次，打两次，打三次就停下来了。以利沙就发怒，你为什么只打了三次就停下来呢？所以你只能够有三次胜过亚兰王的，你应该打地打了五次和六次了，才能够把亚兰王完全的灭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以利沙病重了，约阿斯王身体还很好，但在以利沙的里面所有的定规，应该打地不止打三次的，应该打六次的，才把亚兰王亚兰国完全的灭绝。但是那一个活着的以约西亚王约阿斯王还比不上在病重快要死的以利沙的先知。所以你会看见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以利沙的外面来看他已经快要死了，在他里头的那个的能力能够继续 不光能够得胜，他里头的能力能够把仇敌完全的除灭，那这个叫什么？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蒙到一点恩典，稍微经历一点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真是觉得自己软弱，而有这一个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经过而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功效不是单单我们所看得见的范围，我们所能活做的时间的限度，这一个的功效的能力会超过我们的时间，超过我们所看见的范围，有永无止境的功效发挥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好像讲得很玄，我想我们讲到主耶稣就清楚了。 OK，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完全在神面前顺服神了，然后从死里头复活了之后了，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告诉怎么说，你们要去，是吧？咋着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来做他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个吩咐，对不对？吩咐门徒从耶路撒冷直到地界，但是不够，在主的眼睛中已经看见一个事实，他的福音传到了地界，不仅是个吩咐，如果吩咐了，如果没有一个事实会发生，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借着这一帮的使徒们能够把福音这样传出去直到地界的，传了耶路撒冷差不多就已经停掉了，还什么到撒玛利亚，什么谈到犹太全地了，没有了。亲爱的你要记得，到主耶稣上这句话的时候，在门徒听乃是主耶稣的吩咐，在主耶稣讲乃是看见一个事实，这个的事实不过是超过时间的事实。我们呢、都在时间范围的里面，我们只在时间范围中就看见神的工作到多少，主乃是不在或者超过时间的，就看见到最后所要完成的，直到地界到处都有主的见证兴起来。为什么用得到这个？这叫复活的大能。我这个应该清楚了，是吧？是这个是复活的大能的所显明出来的，在以利沙的身上的时候了，就是那一次的射箭能够停止的，能显明出来的。在约书亚记的里面，我们照样能够看见有几件的事。好，一件的事情，他们到了基遍，耶利哥城打过了之后，再到以后打过了埃城了之后了，到了基遍，那一个五个王联合起来了，和以色列人来征战。到那个的三国征战的时候了，是以利亚约书亚提了一件事，叫太阳和月亮在那个三国来停止。好，当然了，我这个人也是很麻烦，信主这么多年了，侍奉主也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我还真的不明白，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是保留的。哎呀，这个太阳和月亮会不要说停止一天了，停止一秒钟的话，天下大乱的。到底怎么做我不知道，我最少数论的意义我知道，什么数论的意义？超过时间的功效，超过时间的。我只能够这个简单来提了。我们这回看见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把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老年了，已经神要他离开这世界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得着。神在十三章里头怎么样呢？祝福约书亚把整个的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也不光是一个的吩咐，是一个事实，超过时间的范围的。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的里面，那是加勒的故事。加勒在那里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呢，给约书亚提起，他跟随了神的，到现在他还是年轻的，那个青年的力量继续在他身上啊。他到八十五岁了之后了，还像年轻人一样的，这也是他同这个约书亚一样的，进了复活的大能，超越过人软弱的那个的限制。所以这种的复活的能力了，在人身上就会看见永不止歇的功效啊。一个是在 民族的范围的当中，也超过了犹太的民族，领到了万邦。一个的功效，做工的功效，侍奉的功效上，不光自己身上有功效，叫别人身上也有功效，还有他所有的能力，永无止境的能力，那这是复活的大能所显明出来的。哎，对不起，我们还是都过了，又过了都过十五分钟，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好吧？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啊！我们讲的话也是很，只是能够提一点的大纲，挂一漏万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继续的来读，就是像圣保罗弟兄所说的一样，许多地方读不懂，一直在神面前问问问，忽然神给我们明白了。如果你读读读，问了问了问了还不懂，你要走一个比较容易的道路，我们很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或者打电话给我们，好吗？我们的地址，服事的地址在我们的。